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早上提到了五轮当中都要言而有信，也要信守本分，信守义务。朋友之间的信，言出必行。我们早上也提到，在汉朝时候，张绍跟范氏相约两年之后相见。这个范氏啊，也如期到了张绍的家里。后来范氏病危，他就跟他的太太说，要联络范氏，他一定会全心全力照顾他的家人。后来在这个张绍要去世以后正要把他葬好，因为范氏人还没到所以怎么葬好像都量不准。后来范氏赶到了这个棺木才顺利葬下去。后来这个范氏也对于张绍的妻儿有很好的照顾，很好的安排，所以他俩之间的信义非常的浓厚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代这一些读书人对朋友的态度感受到他们的纯心。在汉朝时代，有一个读书人叫荀巨伯，刚好他去探望他的朋友，那朋友呢也生了一场大病。那很不巧刚好有盗贼到他朋友的居住的地方抢夺食物，那所有村庄的人都赶快跑掉了。结果他的朋友就劝荀巨伯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赶快走吧。那荀巨伯愿不愿意走不愿意。他说，我是来探望你，来照顾你，我怎么可以呢舍下你离开，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。所以荀巨伯就走到屋外跟这些盗贼说了，我的朋友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你们不要伤害他，你们要伤害就对我就好了。结果因为他很真诚不畏生死，所以这一份道义连盗贼都为之动容。盗贼的头目就对他的这些同伙说了，他说，我们皆是无义之人怎么可以来抢这个有义的地方？因为他感受到荀巨伯的道义，所以他就一声令下，把盗贼全部都撤回去了。所以诸位同修一个人的至诚心、道义之心化解了一次大的灾祸。而且，假如荀巨伯那一天没有顾他的朋友，自己走了，会有什么结果当然盗劫室内，而他自己呢，终身会怎么样？对良心不安。所以古代人确确实实对于圣贤教诲都是常常放在心上，他们都能做到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。而这一份道义非常的细微，甚至于都没有开口呢，他自己就期许自己一定要做到。在汉朝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叫朱辉，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，刚好他的同学叫张堪。这个张堪在旁边观察朱辉观察很久了，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，所以张堪就跟朱辉讲到， 说我希望啊，假如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啊，你可不可以啊帮我照顾妻儿。他们两个虽无交情啊，可是张堪这一番话是把他当什么，当很信任的朋友。那朱辉觉得很突然啊，所以话呢也没有回答。结果过没有多久啊，张堪就死了。很有可能啊，他自己呢心里有数啊。所以后来朱辉听闻这个消息啊，他就带了很多的财物啊去看张堪的妻儿。他的孩子跟着他一起去啊，很纳闷，他就问父亲啊，他说父亲，你从来就没有跟这个人交往过，为什么啊你要来帮助他？结果朱辉就说到了，张堪能这么样的信任我，代表他在心上啊把我当知己，而他这样的态度啊，我的心里面啊也提起了一个把他当朋友看的心境。所以既然已经把他当朋友看了，就应该啊尽心尽力。所以古代人啊对于自己的一个念头啊都不愿意违背。所以朋友之间相交往，要互相提携，互相成就。所以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啊也是非常潜移默化。有一句话提到了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，亲父善友，如误入中行，虽不失一，时时有论。这一段话对朋友的影响，对我们的影响叙述的也很微妙。所以我们身体啊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成长啊也是父母的协助，那等我们出了社会啊，朋友的影响就日渐加大。所以亲父善友就好像走在啊这个雾里面啊，如雾入中行，虽然衣服看起来啊没有马上湿掉啊，但是时时刻刻啊都在影响，都在滋润我们。所以入滋然之事，久而不闻其香。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有好朋友，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孩子以后交到好朋友。那如何才能交到好朋友？是不是每天呢到处去找朋友，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，你要不要跟我交朋友，这样累不累啊？一切要随缘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要先擦亮自己的光圈。所谓这个众星拱月，只要我们把自己的月亮擦亮了，这些星星啊自然而然就围过来了。所以《易经》里面有提到啊，方以类聚啊，物以群分。现在一般都讲人以类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其实意思啊都是相近的。所以善的人就会吸引善的人，所以只要呢我们自己提升道德学问，我们自己啊都能信守朋友的一种道义，自然就会吸引很多啊善友到身边来。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说，我的孩子啊出社会啊会不会会被欺负，有没有这种担心？我们在推展这个中国文化的过程，很多家长也都反映了，假如孩子教得这么善良，那出去一定被人家欺负的，这样想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学佛人啊要随顺佛菩萨教诲，随顺真理思考，不 不能随顺烦恼，随顺啊忧虑思考。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，善人啊才会吸引善人。所以只要孩子善，朋友就会善。那我毕业啊也已经十年了，那这十年来呢，我们也没有被欺负过啊，所以很多想法叫杞人忧天。而学习圣贤学问啊，当个善人不是当个傻人，善人又不是呢处处分辨不了是非善恶，善人懂得啊察言观色，懂得审时度势，懂得什么时候要赶快敬而远之嘛。所以我的外甥啊，他也是两三岁就开始读《弟子规》，我的姐姐啊，也一句一句啊，跟他从生活当中啊去教育。那时候他每一次呢，到自己屋外啊去玩耍，看到一些小朋友动手啊打人，有时候呢开口啊骂人，他在旁边啊就会拉拉他母亲，然后告诉他母亲说，这个小朋友不可以乱打人，这个小朋友啊不可以乱骂人。诸位同修，一个三岁多的小孩怎么会判断？当我们教他《弟子规》，告诉他孝是对的，那什么是不善的？什么是恶？他会不会？什么是恶？不孝嘛。当我们告诉他啊，尊敬长辈、兄弟友爱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什么是恶？没有这么难吧？那不替就是恶嘛。好，那生活很有规律，很懂得自我约束，生活不会乱七八糟。那请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恶？那不仅就是恶嘛。那泛爱众是善，那什么是恶啊？那不爱护众人就是恶嘛。所以他就善恶分明。所以是非善恶绝对不是大学来教，是从小就开始扎根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很多青少年啊，容易遇到一些恶缘啊，整个人就偏差掉了。也曾经看到一则新闻，他的孩子啊犯了很重的罪，那警察呢用电话联系他，他接到电话非常的惊讶，他说啊，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，一定是啊同名同姓的。所以当他赶到警局去啊，还念念有词。突然呢，警察局的门一打开来，看到坐在那里入笔供的是谁？果然是他儿子。他马上改口说了，都是被那一些坏朋友带坏的。一句话把责任怎么样推得一干二净。其实啊，坏朋友只是一个缘而已，真正的因在哪？万法因缘生，才会结恶。因就在啊善恶不分，缘才是恶有，才会结恶果。所以他从小根本不知道对错嘛，然后一遇到这一些坏朋友，自然而然没有定性啊，一下就牵走了，才结恶果。而这个因啊，取决于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因素。所以当孩子的根扎好了，善恶分明，纵使遇到恶缘，他也不会结恶果，他懂得赶快啊远离这样的因缘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人长者啊，与其在那里担心孩子以后会不会遇到啊恶友，不如现在啊好好的把教育扎好，让他有判断能力， 让他能够啊取舍好坏。那我们自己啊要交到好朋友，首先呢自己要做好一个朋友的角色，这样就能擦亮光圈，让众人啊欢喜跟我们相交往。朋友之间呢、啊、应该时时啊互相提醒，互相劝诫，因为啊我们无法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都需要身旁这些朋友啊给我们适时的提醒。所以身旁有直言不讳的朋友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至于朋友之间如何劝诫啊，我们在亲友过见识根啊有比较详细的说明。再来，朋友之间啊要互相关心关怀，常常慰问，常常啊去了解他的近况。所谓见面三分情，就能够啊彼此适时的协助。那不止啊关心对方，还要多啊关心他的家人。当我们去关心他的父母，朋友会非常欢喜。那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呢、啊、朋友也可以感受到。那在有时候通电话的过程，我们也可以啊关心一下，哦，你父母最近身体好吗？代我问你父母好。假如刚好呢，我父母啊最近身体欠安，我们了解之后啊，毕竟呢对方的父母也是我们的长辈，我们啊抽空啊也要去慰问一下，那这样朋友的情谊啊就会越来越深厚。那朋友之间啊要互相称赞，互相赞叹。所以佛教也常常提到，若要佛法兴啊，唯有身赞身。佛法如此啊，圣贤教诲亦如此。所以古代文人相亲啊，这是不是好现象？读书人互相轻视啊，觉得他的道德学问也比不上我，我比较好，这样的情况啊只会让自己啊堕落啊，因为嫉妒心一起啊，德行就不相应。不止啊让自己堕落了，很可能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又毁谤了对方。那假如对方德行确实很好，那跟着他学习的人啊被我们的毁谤啊所影响，到最后他们都啊不跟他学了，那我们造的罪业啊就相当的大。这个是断人慧命啊，果报在哪里啊？果报在哪？阿鼻地狱啦、啊、不止啊影响到当时候，假如这个文人相亲的风气啊太明显了，可能又会影响到往后的读书人的态度。所以啊谨言慎行。其实当我们在赞叹对方啊见人之善的时候，自己有没有受益啊？有没有提升？那是绝对有的。所以犹太教啊里面也提到一句话，他说什么是聪明人？什么是聪明人呢？是向每一个人学习的人，是聪明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时时啊互相赞叹，让更多的人啊对于德行有信心，让更多的人啊欢喜来跟这一些有道德学问的朋友相接触相交往。那朋友之间还有不言家仇，不可以啊讲对方 家里的一些私事，因为朋友相交啊，可能交情比较久了，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事啊，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谨慎一点，不能啊，不经意啊，把这些话语啊讲出去，到时候这些话呢，又变成他人的话柄，这样就可能啊，会伤了彼此的感情。好，那其实家里面的隐私啊，适不适合跟他人讲？适不适合？不适合啊。你把家里啊，比方说把先生的一些事啊，到处讲，讲到最后啊，这一些你讲的话呢，会流到谁的耳朵里面来？到最后反而又流到你先生的耳朵来，那他一定会气得怎么样？气得半死。我在外面的名声啊，都被你啊毁掉了。所以家里面有事啊，家里面自己啊，要做好沟通。那其实，当我们自己啊道德学问有提升啊，自然面对很多问题啊，都能够提起理智啊去应对，就可以化解掉，不需要啊到处宣扬。最后一个，朋友之间要有通财之意。东北有一句话叫“三贫三富过一生”，这句话也流露出来，人的一生难免会有什么起起落落。所以，当朋友有危难之时，我们应该啊，极力啊帮助他，通财之意。可能父母刚好出了状况，需要一大笔医药费，那我们当然要尽心尽力协助。那通财之意啊，也要懂得权变。我们昨天也提到，学问啊，除了要屹立不摇以外，也要懂得视情况通权答变。假如朋友常常去喝酒去玩的，那来跟你借钱，要不要借给他？那不能借啊，那是害了他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来找你也是缘分，钱可以不借，但是啊，也要给他一些劝导，一些引导。假如呢，他肯受教，说不定呢，慢慢啊，他的观念啊，就转了。除了要通这个财以外啊，也要啊通，比方说我们把自己人生的一些经验、工作的能力，也可以啊告诉他，也可以帮助他，让他的做事能力啊慢慢提升起来，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所以俗话讲啊，救急不救贫。当他思想贫穷啊，那你是不可能啊长期一直啊去协助他。所以当一个人思想贫穷，最重要是引导他破迷开悟，引导他正确的人生态度，进而再把很多的做人做事能力啊告诉朋友，这样才能根本协助他把人生经营好。当我们时时呢能记住这些朋友的道义，相信啊我们身旁啊一定会聚集很多同道中人。那在这五伦关系当中，我们也要记住啊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假如我们对兄弟很好，然后心里面常常想着我对他真好，他也应该什么对我好。所以当我们是用有求的心啊去尽做人的道义，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结果？患得患失，甚至于啊还会 抱憾终生。诸位同修不知道有没有遇过，比方说当大哥的人，年轻的时候很照顾他的兄弟，结果后来兄弟啊娶了老婆以后啊跟他有冲突，结果兄弟之间啊二三十年啊老死不相往来，但是时时呢他就在那里气得半死，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。假如我们有这样的长辈啊，我们要给予劝导，那我就会啊这样跟他说，说你当大哥啊照顾你的小弟啊，那你当得很正确，那你问心无愧啊，那你干嘛气得半死？那你自己又没有好处，而且啊你当大哥对他好，那是你当大哥的本分啊，又不是要去谈交易，他一定要对我好，所以你已经是尽心尽力了，就应该啊自在放下了，不应该再啊念念在那里生气，那是弟弟错啊，又不是你错啊，变成你很痛苦他没事。所以面对比较年长的长者啊，我们说老者戒之在德啊，年老了都在这里患得患失啊，那我们也可以善巧方便啊引导长者把这一些执着啊放下来，那我们自己也时时啊保持着这样的态度，做人啊只管自己对不对，只要自己对了就问心无愧，而他人怎么样回报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就随缘就好，不要去计较。所谓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。假如又开始患得患失，开始抱怨计较，那又造新殃了。所以这一辈子啊，敦伦尽分就好。那时时不忘提起佛号，放下这些恩恩怨怨，那就没有恩恩怨怨啊拉住我们的手，拉住我们的脚，那这样啊越念佛啊心里就越笃定，越有把握。那我们进入经文来看，凡出言，我们念一下，预备起。性为先，诈与妄，奚可焉？话说多，不如少。唯其事，勿宁巧。兼巧语，会污词，是谨气，切戒之。好，这个凡出言，性为先。这句话很好用，我们跟学生之间呢，只要他说答应了，我们马上把这一句说，凡出言性为先。古代人啊确确实实对自己讲出来的话非常的信守承诺。在春秋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季札，这个季札他代表吴国要出使鲁国，他算是外交工作，在这个出使的过程呢、啊、经过了徐国，徐国国君啊就请他吃饭，在这个吃饭过程当中，刚好啊徐国国君啊就一直盯着季札腰带上面的这一把宝剑，那季札看到徐国国君的眼神呢，就可以知道他很喜爱啊这支宝剑，所以这个是世师名，看了以后他就明白了。但是因为啊，按照礼仪来讲，代表国家都必须佩戴宝剑，所以他心里就想，等我啊 完成任务以后，再把这一把剑啊送给他，他自己在心里啊暗暗这样想。结果后来他出使完鲁国，又经过了徐国，他就去要把剑啊送给徐国国君，结果不巧啊，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。那季札呢，马上呢就到他的墓前呢、啊，给他行礼，行礼完以后，就把他的宝剑呢、啊、挂在墓的旁边的树上。他的仆人一看呢、啊，就对他说了：“他说主人啊，你这样做啊太过了，因为你啊也没有答应啊要把剑呢、啊、给他，而且。”纵使啊你已经答应要给他了，他也已经啊死了，所以根本不必要啊再把剑挂在那里。那季札接着就说啊，死无以信许之啊，我的心啊已经起念头啊要送给他了，其已死啊备无心哉，怎么可以因为死啊而违背了我心的承诺。所以古代人的信用啊是在起心动念上修。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啊，自己也觉得很惭愧。有时候失信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念头啊还会想说怎么去解释一下。所以我们比起古人啊，确实感受到啊有一段差距，但是因为有差距啊才有进步。我们也时时呢去体会啊圣贤人做人的存心跟分寸，自然就能得日进啊过日少。所以诸位同修，往后啊我们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当你是这样的态度啊，感应会很快哦。好，那另外在汉朝东汉时代，有一个官员呢、啊，德行很好，叫郭吉。那郭吉他担任啊一个地方的地方官，当他在巡视人民的一些情况啊，突然呢有一群孩子啊。跑到他的面前来，然后就对郭吉讲，他说：“大人啊，你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郭吉呢就算了一下时间，然后对小孩说：“我哪一年啊哪一天会再到啊我们这个地方来。”说完了，孩子呢送他走了，也都散了。结果下一次啊，郭吉呢又到了这个地方来，跟孩子约定的时间呢、啊、还差一天，提早了一天。结果郭吉啊就跟仆人讲：“我们今天啊不能进去，因为啊这样就失信于小孩。”所以郭吉呢就在这个村外的野亭子啊过了一晚。隔天他才走进去，而那一些孩子啊都在那里啊等着他。所以郭吉是做到了童叟无欺啊，纵使是再小的小孩他也不愿意啊失信于他们。所以光武帝啊非常赞叹郭吉的德行，称他是信之至也，他的信用啊已经达到极处。所以我们也要效法这些古圣先贤的精神，所以要做到凡出言信为先。接下来诈与妄奚可焉，这个诈与妄啊在我们佛家就算是妄言，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包含了 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所以不可以欺诈，不可以妄言。假如呢，我们去欺瞒别人呢，早晚呢，纸呢包不住火，而且往往一句谎言出来以后啊，还要再用更多的谎言怎么样去掩饰前面的话，那会累死的。我在前年啊，带了一班的学生，其中有一个孩子，他父母离婚，那爸爸又娶了一个后母，那他跟后母处的状况啊，就不是很好。那刚好我刚接这个班啊，也很关心他们的状况，所以这个孩子因为已经啊两个月啊没有缴营养午餐了，那我就找他过来了解清楚啊，为什么都没有缴钱。结果啊，他就讲说他们家情况很不好，很穷，然后啊，他都因为啊弟弟没饭吃，都把这个营养午餐的钱啊都买去拿去啊买面包买牛奶，讲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恨不得马上就冲到他们家给他买一堆东西。结果我说来，今天老师跟你一起回家。哦，这个孩子马上很紧张，老师不用了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的口才确实很好，那我就听了以后啊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啊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后母，他后母啊把他讲得很不好，那我说两边的也的那个说法、啊、差距太大了，所以不可听啊片面之词。那刚好有一天我开车要回家了，突然呢在这个网咖店啊前面停下来，我说这一家网咖啊是当地最大的，我就进去看一看吧。结果我这么一进去啊，到了这个网咖最角落的地方，看到了我那个学生，哇，他一看到我整个脸都怎么样，都绿掉了，我最气人家欺骗我，所以他也很警觉啊，我就把他呢带出来。当然哈，愤怒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时候赶快念佛，先平息下来，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结果我就告诉他，啊，你这样欺骗老师不对，我就马上啊把他带到家里面去，也跟他的后母啊道歉。但是在这个道歉的过程呢，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后母啊对他还是比较不好一点，对自己的孩子啊比较好。那小孩啊都很敏感，你对他不是很亲啊，慢慢那个距离就怎么样疏远。可是毕竟孩子已经六年级了，我们还是要引导他反省自己，修正自己。后来这个孩子啊慢慢就跟我啊越来越熟，我也分配一些工作啊让他做，让他呢管理整个我们班的图书，还有到图书馆的时候要借书啊都跟他登记。所以这个孩子呢有事没事啊还会走到我的书桌前面来，然后呢对我说，老师今天有没有什么事要叫我做。所以确实啊我们真诚对孩子啊一定可以转化。结果我就把他叫过来，那时候呢这一件事真相大白了，他拿钱啊都是去打网咖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啊这一段时间啊你都在说谎，好不好受？他说很难受，每一天好像呢老师是警察，他是小偷一样，这个日子不好熬。所以我们也进一步引导他绝对不要啊欺骗别人，那太痛苦了。他还觉得呢我这个老师很像福尔摩斯， 还会探案，所以我们当小学老师真的什么都要管。好，那说谎啊是一个习惯，那什么时候养成的？那又是哪一些情况啊会让孩子说谎？我们就要善于啊去从根本从因上呢去把它导正，去谨慎啊观察。好，那撒谎啊很有可能啊是这一些情况。第一个觉得好玩，像现在很多一些综艺节目主持人啊言语都非常的轻浮，都会乱开别人玩笑，小孩子看了以后也觉得很好笑啊。但是他知不知道那是不对的？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甚至于当老师的看那些综艺节目啊，笑得半死，儿子也在旁边陪着他笑。那我就问我的同事啊，我说你笑知不知道他不对？我说我当然知道啊，他这样是错误的啊，但是还是很好笑啊。我说你儿子知不知道他不对？他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讲话都这么随便，这么冒犯，都是点点滴滴学来的。所以现在呢很多家长还觉得说，哇，孩子年纪这么小就这么聪明。我每一次听到这个都会起鸡皮疙瘩。小孩小聪明好吗？老实忠厚才好啦，聪明的话都用错地方啦。所以记得小时候也有一个故事啊，叫放羊的孩子。大家有没有读过？代表你们的童年都很温暖。所以这个放羊的孩子啊，就是觉得好玩，他就大喊啊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那农夫都很淳朴啊，一听到他有危难啊，都拿了这一些耕作的武器啊来帮助他了。结果一看根本没有来，他自己还在旁边啊在那里大笑。第二次他又大喊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一半的人啊来帮忙，另外一半可能觉得他是不是又骗了，结果又是假的，他还在旁边笑。所以农夫呢很无奈啊也回去了。第三次啊狼真的来了，他在那里喊半天啊有没有人来，没有。所以啊这些狼就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跟孩子讲故事好了，可以让他想象一下，他就会觉得很恐怖。这个狼一定会把羊吃了，甚至于啊把这个放羊的孩子啊都吃掉了。所以孩子绝对不能因为啊开玩笑而撒谎，这个我们要谨慎。再来，不能因为啊逞能撒谎。孩子现在攀比心很重啊，有时候同学说哦我们家有什么，他马上说我们家也有，我们家还有更多什么，在那里比来比去啊，言辞就会越来越夸张，这个要谨慎。所以善护口业啊，这个口业相当重要，只要口业守不住啊，他就没有真诚心了，他就是虚伪的心，是非的心了。在宋朝时候有一个名臣啊司马光，有一次他跟他姐姐啊在剥青核桃，在这个剥核桃的过程啊，他姐姐刚好呢离开了一下，结果他们家的仆人啊就对他说，你只要用热水啊烫一下就很好剥了。就后来呢他姐姐一回来，哇，看他剥得特别快，剥了很多，他就问他，哇，你怎么剥得这么快，你怎么知道要用水烫一下？结果司马光马上说，我自己会的， 就他的父亲呢，听到了，很警觉，马上告诉司马光，自己有多少本事啊，说多少话，不要啊欺骗别人去承认。父亲啊，胜于死啊，他第一次逞能撒谎，就把他纠正过来，所以才成就司马光的德行。司马光曾经讲过啊，平生所为之事啊，无有不可喻人者。谁的功劳啊？谁的功劳？父亲啊，家教的功劳。所以这个逞能啊，也要注意。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啊，讲话也要谦卑，不要常常说大话，不然呢、啊，孩子也会啊学坏了。好，再来，贪图利益，也有可能会撒谎。有一个教育官员呢、啊，他就有提到，他一个朋友啊，给他说了一段话，说到、啊、我的儿子啊很聪明，为什么很聪明呢？因为有一天呢、啊，他来跟我说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给我2块钱。”他爸爸拿起一张2块钱的钞票啊，就交给他。接着他儿子说：“爸爸，你给我2张1块钱的。”同样是2块啊，为什么要2张1块的？他爸爸就问他了。他接着跟他父亲讲：“因为啊，你给我2张1块的，我可以啊2次都拿到训导处去，说是我捡到的。”拿1块啊就记10分，拿2次啊记20分，聪不聪明？他的爸爸听了还在那里哈哈大笑，还告诉别人说我儿子很聪明。所以这个教育官员觉得很无奈，这个家长啊教育敏感度啊太低了，是公然啊在引导他孩子撒谎啊。所以因为要贪图什么？贪图功劳啊，贪图学校的称赞啊，所以这个也是要谨慎的地方。第四个，掩饰自己的过失啊，也有可能会撒谎。所以当父母长辈的啊，要很眼光啊，要很锐利。当孩子第一次啊撒谎，要掩饰过失啊，绝对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。所以有一个小孩啊，他就把那个衣架弄坏了。其实那个衣架子弄坏啊，很简单，再把它弄回去就好了。但是小孩子啊，他弄坏东西自己也很惊恐，所以呢，就赶快啊，把它藏起来不讲。结果其他的同学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当然就报告老师。老师看到这个情况啊，就跟学生讲，他说你犯了2个错，第一个错啊是把东西弄坏，第二个错啊是没有承认。但是呢，第一个错啊叫无心非名为错，第二个错呢有心非名为恶，第二个错比第一个错严重很多。你假如欺骗老师一次啊，往后啊可能就无法赢得老师的信任。而过能改，归于无，倘掩饰啊，真一孤。所以往后只要犯错啊，要勇于承认，不可逃避。最后啊，榜样。家里面大人啊做了不好的榜样。有一部电影呢、啊、叫做《手机》。这一部电影呢、啊、统计出来，一个成人呢、啊，我看是年轻人比较多了，老人家比较老实。一个成人呢、啊，一天在电话里面呢、啊、讲的谎言哈、啊，他们是说啊25次之多，25次啊。 所以家长都公然说谎，那孩子当然会学。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啊，正在房子里面在玩耍，那妈妈拿起电话来，然后可能是要找他父亲，说你先生在不在？我先生不在。哎，他爸爸就坐在那里啊，怎么会先生不在？所以小孩子听了一头雾水，就觉得大人啊不知道在搞什么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不好，这样是错误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了，要懂得拒绝，绝对不要用撒谎的方式啊来拒绝他人。当这个是用撒谎的方式啊，久了以后会不会出状况？孩子出状况啊，可能我们也会被人家误解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会拒绝。那拒绝可以用哪两张王牌？哪两张啊？父母，还有什么？妻儿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有职业病，当老师的都喜欢考试。好，所以诈与妄奚可厌，绝对不能欺诈，不能讲妄语。话说多不如少，我们去思考一下，一个人啊，一见到你马上就喋喋不休，都停不下来，请问他的内在状态怎么样？他的内心怎么样？很浮躁，很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急人之词寡，躁人之词多啊。一个人呢，看起来很吉祥啊，他的话语不多，心啊很平静。那一个很急躁的人呢，内心很焦躁啊，话就会很多。好，诸位同修不要听完以后都不讲话了。话是该说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说；不该说的时候啊，老实念佛。所以多念不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身佛。但是刚好呢，你给这一个朋友讲了佛法，讲了几句啊，他的眼光都发亮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他，今天我就讲这里就好了？那就太不慈悲了。所以言谈当中啊，也要观机而行。当我们谈佛法已经谈得他两眼发白了，这个时候要赶快退了。所以这个缘分我们要动态处理。那确确实实啊，言多必失，因为言语的谨慎度啊，也要随着我们的历练啊，才会慢慢提升。所以在不熟悉的场合之下，尽量先保持沉默，多看，多听，多付出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另外在团体生活当中，在企业，甚至于在道场里面，我们要注意到，假如是为了一些决策，为了一些发展的问题，那我们在开会当中啊，可不可以话说多不如少？那不行，一定要就我们所观察到、所了解到的情况，大家要啊畅所欲言，因为是为了把这一个事情决策做好，在讨论过程当中啊，来取得共识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就不能不讲话。很多情况是啊，开会的时候都一句没有， 开完会以后呢，话很多，这就不是啊正确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